弟兄姐妹平安，线上的弟兄姐妹平安。我总是忘记跟你们打招呼。好，我们今天呢，刚刚思慧跟我们讲，我们今天读彼得前书第4章12到19节。好，那我们一起先来读一遍好吗？好，请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是遭遇非常的事，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若为做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这名归荣耀给神。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若是先从我们起手，那不信从神福音的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呢？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敬虔、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好，我们来祷告，求神帮助我们。亲爱的天父，我们等候在你的面前，求你来帮助我们，向我们的心说话，求你打开我们心中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你律法的奇妙，也求你打开我们的心，让我们能够体会你的爱，能够领受你的爱是何等的长阔高深，好叫我们能够在你的话语当中被你安慰、被你鼓励、被你提升，叫我们能够在各样的试验当中仍旧有盼望。谢谢主，我们等候你，感谢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们。我们的题目是如何看待火炼的试验，里面有看也有待。看就是说希望我们能够从神的真理来看清楚什么是火炼的试验，那待呢是希望我们能够用正确的方法来对待火炼的试验。那什么是火炼的试验呢？火呢就讲到火烧嘛，就让我们很不舒服、很痛苦。那炼呢是讲到炼净，就是把我们的杂质都炼掉、炼干净。所以这个火炼的试验是带着积极的目的性的。好，就是是什么样的目的呢？在十二节的那个英文版本哈 ，ASV， 它有写出一句话，就是我 highlight 的地方，就是 prove you。这个目的临到我们的试验是要来 prove， 就是证明我们。这是和合本没有翻出来，就是证明我们什么？证明我们的信心，证明我们信心是否经得起考验。金子它经过火炼了以后，才显出它的真假。那我们呢，也同样的是在苦难当中显出我们信心的程度。到底我们是坚持的相信神，你不会错，我知道你不会错，我要艰辛的继续依靠你，还是说我们在痛苦的环境的时候，我们就哎呀开始埋怨神，或者是责怪神，然后最后远离神。这里这种人就是像那个撒种的比喻里面的第二种哈，他就是讲到说，只因心里没有根，就是人听了道以后当下是很欢喜领受的，但是呢当患难逼迫来了以后呢，他就跌倒了。所以神给我们容许火炼的试验临到的时候呢，可以让我们看到自己目前跟神的关系怎么样。好，那有一个美国的牧师，他就问俄罗斯的牧师，他说哎，你们在俄罗斯牧会一定很困难对不对？然后他回答说，不会啊， 我想你们美国比较困难吧？我们呢，在那里，我们一下就知道谁是真信，是真的基督徒，因为呢，一个受逼迫的教会是一个真正的教会，然后一个受苦的基督徒呢，就很容易显出他的信仰如何，是否真诚哈。那讲到这个火炼的试验，当时彼得他在写这封信的时候，正是基督徒开始面临恐怖的那个罗马政府他们的逼迫的开始。那个时候是在公元64年夏天的时候，罗马城被火焚烧，大多数的人都认为那是尼禄王故意纵火焚烧的，因为他想要扩张，再来重新盖起来。所以呢，他就眼睁睁地看着火把罗马城烧掉。那当人们竭力地在那边扑火，要灭掉火的时候呢，士兵们反而来拦阻他们，不让他们去灭火。所以呢，很多人因此就失去了家园，也失去了他们亲爱的家人。所以老百姓非常愤怒。但是呢，尼禄王他就想到一个办法，他就想把这一个罪诬赖给基督徒，所以呢，他们就开始把基督徒给抓起来，然后呢，把他们绑在那个杆子上面，哈，他后花园的那个杆子上面，然后把他们当火炬、火把这样子来燃烧他们。所以，当彼得讲到火炼的试验的时候，真的就是非常活生生的把他们当时的那种水深火热的情况，把它描述出来，这样子。那即使在今天，我们也知道世界各个角落也有很多的人正在为信仰受到逼迫。那你可能会想，这个好像离我们还蛮远的。我想是因为神怜悯我们，我们还没预备好要接受这样的试炼。但是我们现在就要开始预备自己，因为如果你去看我们现在很多国家的政策，你去关注一下。还有校园的这些那个教育的走向，我们真的可以期待像这样子对于基督信仰的逼迫呢，会比我们想象的还快速临到。所以，我们其实现在我们就要开始来准备了，否则当他突然来到的时候，我们可能就来不及了。那我们现在怎么样准备呢？就是从我们现在所有临到我们的环境，比如说重病，比如说我们失业，或者是儿女，或者是配偶叫我们痛苦，我们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会有挣扎，也可能会产生疑惑，信心可能会开始摇动，开始埋怨神。这时候呢，求神帮助我们，让我们看见这只是一个考试。它会过去的，求主帮助我们能够通过这个考试，而且在这个考试当中呢，我们能够更加的经历神，更加的认识神，也认识我们自己，然后我们的信心可以被提升。好，还有呢，火炼的试验另外一个目的呢，是炼净我们。苦难它可以炼净我们，除去我们身上那些不像耶稣的品格哈。比如说自我中心啦，自私啦，自以为是啦，骄傲，很多很多，我们很多需要被神来一直慢慢的做掉的，让我们能够越来越像耶稣，越来越柔顺成熟，越来越谦卑。所以呢，这些是有价值的，所以雅各书才会说到说，忍受试探的人是有福的，因为他们经过试验以后，必得着什么？生命的冠冕，这是主应许给那些爱他之人的。所以苦难呢，其实也是一个机会，它帮助我们得到生命的冠冕的机会哈。那你想，火它可以烧掉一栋房子，也可以烧掉一整片的树林，但是呢，它也可以有建设性的功用，比如说它可以照明，可以温暖，可以取暖，它也可以烧饭。所以就看你怎么用它，对不对？同样的，火炼的试验呢，它可以摧毁一个人，也可以锻炼一个人，那就看你怎么面对它。所以，如果我们把 今天使徒彼得他的这一段经文里的教导呢，我们真的听进去了，而且我们照着去行出来了以后呢，将来火炼的试炼领导我们，不会再惊吓我们，也不会摧毁我们，它只会成为我们的祝福。好，那我们来看看彼得他这一段，他给了信徒四个指示哈。第一个要预期，就是说你要有心理准备，他一定会来的，你要有心理准备。第二个呢，你要欢喜，这个是有一点那个反直觉的命令，但是我们等一下看看为什么要欢喜。然后呢，你要检验，还有你要交托。十二节讲到说，亲爱的弟兄啊，有火炼的试验临到你们，不要以为奇怪，似乎遭遇非常的事。因为圣经没有应许我们不会受到苦难，他反而应许我们会有苦难的。因为呢，那个提摩太后书讲到说，凡立志在基督耶稣里敬虔度日的，也都要受逼迫。因为这个世界的王撒旦，他是抵挡我们的神的，所以凡是愿意跟随神的人，他是会来逼迫我们。他的目的是什么？除了叫我们受苦，其实他主要的目的是要我们离开神，他主要的目的是要我们不再相信神，所以我们要识破他的诡计。然后呢，我们要有心理准备，因为你如果心里没有预备好的话呢，你很容易接受那个不信的意念，你就容易产生怀疑。所以呢，当试炼来的时候，第一个要动起来的思维是什么？这是神许可的，而且神他会帮助我。撒旦的意思虽然是坏的，但神的意思是好的，他会把这个看起来很坏的东西，神会把它变成是祝福。如果我们愿意相信神，我们相信神他是良善的神，那既然他是良善，他怎么会允许这个苦难临到我呢？那他一定背后有良善的目的，要我得到良善的结局。所以呢，我们就跟神配合，我们跟神配合，然后让这个困境成为我们的祝福。好，那所以当我们如果看清楚这个真理以后，当苦难临到你的时候，你就不会再问为什么，为什么这会临到我呢，你就会觉得奇怪。你当我们认识这个真理，我们就不再觉得奇怪了。我们就会像，我举一个例子，像我们已经很清楚明白，当我要生产的时候呢，我一定会遇到阵痛，对吧？我们已经事先有这个知识了，所以当你在生产的时候，你在阵痛的时候，你不会问为什么，为什么会有这个阵痛啊？你不会觉得奇怪，你反而会配合这个阵痛，然后把你的孩子生产下来。所以你在生产当中呢，你有盼望。同样的，当火炼试验临到我们的时候呢，我们不要专注在这个环境的痛苦上面，我们就倚靠神，然后呢配合，专注的来配合神，看看神要在这件事情上做我身上的哪一点，然后我就期待经过这个试验之后，能够长出一个更像耶稣基督的品格在我身上。所以如此一来呢，我们就不仅会去期待他，我们还会欢喜，也就是第二点，要欢喜。十三节讲到说，倒要欢喜，因为你们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现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世界上的人不能明白，在困境中怎么叫人欢喜快乐，痛苦都来不及，竟然还要我们欢喜。但这是认识神的人有的眼光，独有的眼光。我们可以看到将来，因为我们的盼望一直都是在将来，不是在今生。所以呢，我们如果价值观对了，我们才会欢喜，你要是错了，你就绝对欢喜不来。彼得说为什么要欢喜，因为是与基督一同受苦。所以当你传福音给一个人的时候，他拒绝你，然后呢给你很难看的脸色，很不耐烦的表情， 甚至于把你赶出去。这个时候你要想起这些经文啊，你不要难过，你倒要欢喜，因为什么？你是与基督一同受苦，他是在逼迫基督，而我们有份于这个逼迫。好，所以这个就是使徒行传第五章讲到的，当彼得和其他的使徒他们奉神的话讲到，结果呢就被公会的人抓去打了。公会就是当时的犹太人的法庭，就像我们现在的最高法院，他们被公会的人抓去打了。结果他们怎么说？使徒行传五章四十一节说，他们离开公会心里欢喜，因被算是配为这名受辱。你看，我们如果为主的名受辱，是一个特权，是基督徒的荣耀。所以呢，当我们为主受苦的时候，你去传福音被挨骂的时候，你先不要求苦难临到离开我们，你反倒要欢喜，因为呢，这是神量了又量才会临到你的。如果你的信心还不配跟主一同受苦，就不会临到我们。难怪有人就问 C.S. Lewis， 为什么义人受苦呢？他回答说，为什么不呢？只有他们承担得起啊，因为义人他受苦的时候，他认识神，他知道来信靠神，他不会一下就跌倒了。所以不是每一个基督徒都可以得到神的认可，可以经历火炼的试验的。但是神他也应许你经历了这个苦难不会白受的，因为他说，如果我们和他一同受苦，也必和他一同得荣耀。他是说也必，这是一定会跟他一同得荣耀。所以我们今天呢，在今世为基督所受的苦，保证我们将来与基督一同得荣耀。第十三节的吕正中译本，我们看一下，他讲到相反的，你们既在基督的受苦上有多少份儿，就该有多少喜乐，使你们在他荣耀显示的时候也可以欢喜快乐。意思就是我们现在为主受苦多少，我们将来就欢喜快乐多少。我们现在为主受的苦，保证我们将来得跟主耶稣一起得荣耀。所以不只是还有，不只是现在我们将来的荣耀，我们现在就可以让我们看到，我们可以经历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这是四节讲的，我们做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我们每一个基督徒都有内住的灵在里面，但是荣耀的灵呢，它特别彰显在那些受在苦难中紧紧的跟随神、紧紧的依靠神的人身上。所以这也是为什么那些被逼迫的那些快要被殉道的那些圣徒，他们能够在那个火炼的试炼当中呢，他们不无所畏惧。在使徒行传，我们看到那个司提反啊。他不是为耶稣做见证被捉拿到公会吗？然后呢，使徒行传第六章的十五节让我们看到，在公会里坐着的人都定睛看他，看他什么？见他的面貌好像天使的面貌，相信那个时候神的灵充满在他身上。然后呢，第七章又讲到说，他被逼迫要用石头打死的时候，他定睛望天，他看见神的荣耀，又看见耶稣站在神的右边。所以他在还今生的时候，他就已经看到神这么大的荣耀。然后还有另外一个那个第二世纪在士美拿教会的主教叫做波吕甲，他为信仰的缘故被逮捕的时候呢，他就被威胁，你需要否认基督，否则的话你就要被处死。他回答说，这八十六年来我侍奉他，他从未恢复过我， 我怎能够亵渎拯救我的王和我的救主呢？然后那个罗马的总督要他向凯撒宣誓，他就说，你一直要我向凯撒宣誓是徒然的，现在听我公开宣告，我是基督徒。当时呢，基督徒是被羞辱的一个名称哈，等一下我们会讲到。但是他公开宣告我是基督徒，然后他们就恐吓他说，你再这样，我们要用火把你活活的烧死。然后他就说，你用火来吓我，火只能够烧一会儿，然后就灭了。但是你不知道，将来审判的时候，不敬畏神的人要受永远刑罚的火。然后呢，他们就齐声喊叫，就把他活活的烧死，就开始烧他。然后呢，他祷告说，不是，他们只是齐声喊叫说要把他杀死。然后他就祷告说，父啊，我感谢你，因为你算我配在殉道者中间有份。他刚说完阿门，火就点了。所以呢，荣耀的灵在他身上，他无所畏惧，他敢于为主做见证。所以我们的信仰有没有来到一个地步，就是在一个场合里，众人都跟我的信仰不一样，只有我一个人信耶稣，其他的人非但不是不信的，要不然就是反对的。那我有没有来到一个地步，我需要做一个决定，我要在他们面前勇敢的为神做见证？你有没有过这样的经历呢？其实这样的经历是很重要的。我们一般来讲，我们比较习惯保持沉默，躲在我们的舒适圈里面，只字不提，免得大家觉得很尴尬。但是我们如果要来预备操练我们的信心，预备将来可以在迫害我们的人面前还是不离弃我们的神的话，我们现在就要慢慢的学习，在目前呢相对还自由的环境下，勇于来操练，勇敢的来表达我们的信仰。这样子或许我们将来在逼迫当中，我们还能够站得稳。其实如果你想一想，那些殉道者他们失去的是生命，但是我对我们来讲，我们会失去什么呢？顶多是面子吧，被人家翻白眼而已，对不对？所以为什么我们都不敢呢？其实我自己也不敢。所以我在准备的时候，对我是自己是一个很大的激励。我觉得将来要慢慢的来操练这样子的一个勇敢哈，信靠主，愿意来有这样子的突破哈。好，十五节。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所以这个就是第三点，要检验，不是所有的受苦都是为主受苦，也不是所有的受苦都是为义受逼迫的。如果有一个基督徒他犯罪，那他惹祸伤身，他受苦是该当的。即使像大卫王，圣经里面的大卫王，他犯罪他也不能躲过该有的刑罚。那十五节讲到说杀人、偷窃、作恶，我们都还能够理解，但是好管闲事，这个表面上看起来也不是什么大罪，是吧？那就有解释说，当时一些基督徒呢，他们太过热心了，所以呢就去攻击外邦人的坏习惯，所以他们是因为这个缘故才被逼迫的，他们不是因为主的名，他们是因为去攻击外邦人的坏习惯。那我们要明白，我们活在公义的神面前呢，但是神他没有叫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去做审判者。这个世界已经充满了罪恶了，我们看到很多的罪恶，人都有软弱。那虽然我们有我们的立场，我们要站稳了，不合圣经的我们也要反对，但神没有叫我们在每一件事情上都用律法去判断人。神给基督徒第一个使命是什么呢？是传福音。因为人活在罪中，他还没有被救赎，他没有新生命，他很难改他的习惯。所以我们的优先次序不是成为审判者，而是去传福音，借着福音来感化作恶的人。 就像当时的奴隶制度，彼得他也没有去挑战奴隶制度，而是劝做奴仆的要如何如何去顺服他们的主人，在世人的面前做见证，用好行为来做见证。好，那十六节呢，讲到说，若是为基督徒受苦，却不要羞耻，反倒因这名归荣耀给神。这名是什么名？这名就是指基督徒这个名称，因为当时的基督徒就是这个称谓呢，不是基督徒自己取的，是外邦人来嘲讽基督徒的。所以呢，彼得劝他们不要觉得羞耻，你反倒要因这名被称为是基督徒，把荣耀归给神。好，那我也想问问，你是以基督徒的名为荣，还是以基督徒的名为耻？在我们的社交圈里，你有让人家看出你是基督徒吗？我们在这个黑暗背面的时代要传福音，第一步不就是要让人家认出你是基督徒吗？如果你在你的社交媒体晒出来的都是吃的喝的玩的，我不是说这个不可以，但是如果人家完全看不出来你是基督徒，你有你的基督徒的价值观，然后突然之间你要去跟他传福音做见证，这是很困难的。但是我也知道有人他善加利用这个社交媒体，其实这个是神给我们，是现代科技给我们的一个礼物哈。这个可以传播到世界各地，然后呢又快速。这我们可以用一些福音短片啊，或者发一些福音短片啊，或者是信息，不知道什么时候神就可以用这些信息去激励没有信主的人，或者是得着他们。所以我们要勇于为主做见证。因为时候，十七节，因为时候到了，审判要从神的家起手。为什么从神的家起手？神爱教会，所以他一定要洁净教会。他第一次来的目的是救教会，第二次来他就要提教会。那我们要配跟主在一起的话，我们就是要有主的圣洁，所以他要炼净我们，他整个的关注都是在教会。但是在马太福音二十四章那个末世的征兆里呢，主耶稣也提到撒旦的工作同时也潜入了教会，一些假先知、假的福音，像成功神学都潜入了教会。他不讲基督十字架，他讲的是成功祝福，你来信耶稣会有苦难，会有祝福。这是等到你信了耶稣以后，你发现啊，怎么有苦难来了，那你就跌倒了。所以呢，你就会看到教会里面就有真信真的要主的，那也有不是真信的，然后也有一种他是心里是有主，但是看起来像是没有主的，他的生命看起来像罗德一样，还是爱世界。好，那他这样子的人呢，审判来之前，神会借着大患难来震动他们，好让他们苏醒过来。那么对于一直认真的跟从主，很清楚有根有基以主为中心的，像亚伯拉罕啊，像以利亚，当大患难来的时候不用担心，因为他们已经可以站得住了，他们的信心已经一再的被熬炼成全完备了。我们看那个亚伯拉罕，他不是一下子摇身一变就变成了信心之父。神呢，在创世纪十二章到二十二章这十一章的经历里面，神是一步一步的带领亚伯拉罕，最后把亚伯拉罕带到成熟的地步。在创世纪十二十三章里面，神允许亚伯拉罕下埃及，遭到失败，让他学习不要看环境，单单倚靠信实的神。 然后十三章神借着这个环境呢，使罗德跟亚伯拉罕分手，对不对？他让亚伯拉罕学习到耶和华是他的产业。然后呢，他借着神在十四章又创世纪十四章又兴起了四王五王之战，也让他学习靠神征战得胜。好，十六十七章神允许亚伯拉罕通过夏甲把以实玛利生下来，然后后来呢又必须把他们打发走，这些都是在拆毁亚伯拉罕的肉体，不要让他不要靠肉体去成全神的计划，都是一些信心的操练。然后二十章神又允许亚伯拉罕在基拉尔重蹈覆辙，重蹈他在埃及的覆辙，彻底显明他生命中还是深藏的那些残缺，那个不幸。好，最后二十一章二十二章神终于借着要求奉献以撒他的独生爱子，拿掉他里面那个最深处最珍爱的东西，就是以撒。至此我们看到亚伯拉罕他的信心已经被带到很成熟的地步了。我相信每一个神的儿女，神都愿意这样子的来带我们，炼净我们，叫我们成全完备。所以十八节，我们看十八节，他说：“若是一人仅仅得救，那不前进和犯罪的人将有何地可站呢？”什么是仅仅得救？他的意思是说，这么艰难才得救，也就是要经过火炼的试炼才能够得救。当然，他意思不是说我们要借着火炼的试验跟工作才能够得到救恩，他是说已经蒙了救恩的人，这些人都还免不了要经过这么多火炼的试验，更何况那些不信的人呢？他们将要面对的是什么样的审判呢？我们知道有两种火，第一种火就是试验的火，是针对信徒，是要来炼净我们，管教我们，它是暂时的。但是对不信的人呢，是审判的火，他们受的审判是何等的可怕，因为是永远的审判跟沉沦，到那个时候神就不会再怜悯，也不会再回转了。所以让我们看到我们现在传福音是刻不容缓的，否则那些人将有何等的结局，将有何地可站呢？其实我相信我们都知道要传福音，我们也想要传福音，但是真正去行动又很少。那大家有想过为什么吗？我想出两点原因，不知道是不是你们觉得是不是你们的情形。有其中一点是说，我们可能没有看到，没有真正看见那个永远的沉沦的可怕性，还有迫切感。你们想，如果你有一个你爱的人，你知道他有自杀的意图，你会不会很迫切的为他祷告，然后想方设法的想要去帮助他，拯救他？但是呢，我们对于传福音呢，我们就会觉得来日方长吧，以后有机会再说。那要么就是我们可能就没有深思说，如果他今生没有信主，那他将来将有何地可站呢？他将有何等的结局呢？我们可能不是真知道那个的恐怖性，所以我们求神开启我们，开启我们，他们真的会有很可怕的结局，真的没有无地可站。好，然后另外一个原因是，会不会是我们怕人过于怕神，或者说爱自己过于爱神的大使命？因为我们，你如果回想一下，每一次你需要传福音的时候，你首先想到的是什么？哎，他不会信啊，或者说，哎，不要啦，我怕他会不高兴，气氛会不好。那如果被骂，也很没有面子。所以，我们人是很容易关注从人来的压力的，然后有时候我们就害怕他们会不喜欢我们，会不想要再跟我们交往，所以我们有时候很紧张，我们就说不出口，然后说不出口，慢慢的就妥协了，就不说了。但是斯布珍牧师他怎么说呢？斯布珍牧师他说，就算有人不信，他要下地狱的话， 我的盼望是，我盼望我是抓住他的脚后跟到最后他掉下去，是什么意思？就是说我不是轻轻松松的让他下去，我是宁可一直跟他传，一直跟他传，传到他已经都到最后还是不听，然后他就灭亡了。我们要有像司布真牧师这样子的一种心态，而不是说啊你不信好吧算了吧，就巴不得，因为我们常常想到他们有何等的结局，有何利益可占呢？所以下一次你需要传福音的时候，试试看，你或许可以先对自己说三件事情：第一，我真的是为他好，我一定要尽力的告诉他，否则他真的需要，否则他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没机会听了；第二，这是神托付给我的，我就做我当做的，其他的我交给神；第三呢，先预备好，你心里先预备好，当我们有心理准备的话，你到时候就不会觉得奇怪。你心里先预备好，他会骂你，他会给你脸色看，他会说你不要再说了，他甚至把你赶出去，那个时候你就怎么样？哈利路亚，赞美主，我终于配得为主的名受辱了。其实我们如果把这个听进去，我们以后去传福音，我们真的会会有一个不同的一个勇气，因为我们有真理做后盾，我们有将来的荣耀的盼望。好，所以如果你需要传福音，我们可以试着这样子做，先从一个开始。因为呢，你如果连一对一你都不敢讲，那将来更不可能在很多人面前为主做见证了。那当然，所有做这些事情都是在一个前提之下，就是什么？交托给神。我们首先祷告，然后也把结局交托给神。还有十九节也讲到说，所以那照神旨意受苦的人要一心为善，将自己灵魂交与那信实的造化之主。有时候我们明明要去做神所喜悦的事，对不对？比如说我们去探访，我们去传福音，结果突然蹦车祸啊，那你会很疑惑，主啊，我不是去做你的工吗？你怎么不保护我呢？那或者你也会，有时候你会想，我要做一个前进度日的基督徒，敬虔度日的基督徒要受逼迫，那我就远远的跟着就好了。那这里彼得说，不要那样做，你要继续一心为善。什么是为善呢？我们已经讲过很多次了，为善就是做对的事，不是铺路造桥铺路而已，是做对的事，是神要我们做的事，而且持续的去做，把自己，然后你把自己交于信实的造化之主。这个交予呢，它原文是一个银行的用语啊，就是存入，就是你把你的钱呢全部存到银行里面去，就是我们把我这个人，我的灵魂，就是我这个全人全部交给神，而且它是一个现在式的动词，就表示继续不断的做，继续不断的存，继续不断的做。环境来的时候，主啊，我不明白为什么会这样，但是我愿意把我的全人全部交给你，存入上帝的银行。你想想看，你存入上帝的银行，他是信实的主，他一定是连本带利加给你的，他不会像有的银行可能有时候 bankrupt 倒闭了，但神永远不会。你存入上帝的银行，你知道你可以期待，你可以加倍的收回来。好，那他为什么讲到说造化的主，他为什么不说救主，他为什么说造化的主呢？他特别要强调他的能力，因为他是一切事物的设计者，他设计我们的，他设计万有，他也设计我们的生命，他也设计我们的道路。我刚刚唱的那首《神的道路最美善》，真的是非常的好，真的神他就是设计我们的前途，所以我们把自己交托给他是最稳妥的。1968年1月11号，有一艘美国的舰艇，它叫做普韦部落号，它呢误入了北韩的海域。 所以他们就被抓起来了，船也被没收了。那在严刑拷打跟面临死亡的威胁下呢，这些人他们都不知道他们的命运将如何。后来呢，在他们被监禁了11个月以后，终于被放出来了。然后那个时候舰长呢，他就回忆说，我们在被监禁的期间呢，由于我们没有随团的牧师，然后我们的圣经也都被没收了，那我们怎么样呢？我们就是每一天大家集合在一起的时候，就凭着记忆把你所记得的圣经的经文或者是圣经的知识大家就分享出来。所以现在多背一点圣经，你不都不知道什么时候你会用得到哦。好，然后呢他们就在那里分享耶稣的比喻啦，耶稣的事迹啦，耶稣的死啦，耶稣的复活，然后他们就在这样子的范围里面呢，他们虽然想到说精神是饱受折磨，就是说肉体饱受折磨，但是他们在那个时候却是发现他们更亲近神了，而且呢却是能够感受到里面那种出人意外的平安。所以这些船员他就是这样子做见证，他说真的在人看来好像是劫数难逃，但是他们奇怪他们里面就是有平安。所以呢亲爱的弟兄姐妹，如果你现在正在试炼当中，你觉得没有盼望，没有力量，然后你好像看不到出路，但是你别忘了，我们还有一位信实的造化之主。所以你什么时候痛苦，你就把自己赶快的转向他，不要害怕，我们的心里面要有确据，这个苦难不是来害我的，是来帮我的，他是来炼净我，让我更加的像耶稣，而且只有在今生有这个机会，以后就没有了。所以呢，环境会带给我们很多的反思，反省我们是不是苦难没有来之前，我们不懂得爱人呢，或者是我们远离神，或者我们有不饶恕的人等等。每一次在苦难中一定反思，然后也求问神在这一次的苦难当中要我在哪一方面有所成长，是不是忍耐啊，或者是谦卑啊，就各方面神有很多的贵德之地在我们身上，都是我们要常常来求告他的。所以呢，但是我要强调一点，不是所有的苦难都是罪造成的。像约伯他是完全正直敬畏神远离恶事，但是神也容许苦难临到他，所以我们绝对不要去论断别人。有一件事情我们常常放在心里面，就是说在试炼中呢，有的人是变得更成熟更柔软，有的人呢他是变得更刚硬更远离神。那其中的要素在哪里呢？就是你有没有与主同行，你有没有在这个苦难中紧紧的依靠神。既然苦难是有它的积极性的目的，那我们就要积极的来回应它，不是等着挨打陷在痛苦当中，而是选择每一天都跟主同行，每一天早上起来我们都来到主的面前问主，今天你要我做什么，如果主让我们想到要做什么，我们就积极起来去做。然后呢你还要多多的读神的话语，因为只有在神的话语当中，他会圣灵会借着神的话语来安慰我们，给我们力量，来鼓励我们。所以一定在苦难当中紧紧的抓住神跟他的话语啊。我们先不要急着祷告说苦难赶快离开我，而是要祷告主，你要我如何在这个环境里面变成你要我成为的人，我们如何在这个环境里面认识自己，认识神，知道神他在我的身上，我知道神的美善，也知道他在我身上要得着什么。那个有一次跟一个姐妹祷告，然后呢她的祷告词让我是觉得蛮感动的。她说感谢神没有一下子医治我们，让我们拖的时间这么长，在这个长时间里面我们就一直经历神，一直经历神是这么的奇妙，这么的看顾他们，所以他竟然为着神没有马上医治他来感谢神，因为他看到了那个更有价值的东西，就是他更加的认识神的信实，神的爱。 好，然后我们也要常常想到说，将来有一天火的审判会席卷整个世界，那时候我们没有信主的家人跟朋友，他们将有何等的结局，将有何地可站呢？所以我们就要迫切的靠着主把福音传给他们，虽然可能会受到逼迫，可能会受到嘲笑或者拒绝，但是我们时刻的想到说，这是有福的，这是有赏赐的，这是值得投资的。我们只有一生的时间去做这种最值得的投资。我知道很多人在地上做各式各样的投资，但是你再多的利润，直到今生为止，我们何不花多一点时间精力来投资那个最值得投资、有永恒价值的东西呢？所以不管现在呢，我们正经历试炼，或者将来我们有什么火炼的试炼临到我们，有一件事使我们可以安息，使我们可以有盼望、有出路，那就是什么？我们有一位信实的造化之主，他必然安慰我们，赐力量给我们，所以让我们逐日逐时的把自己交给他，依靠他，活出有盼望、有活力的人生。好，我们来祷告。亲爱的天父，谢谢你把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我为着现在正在经受火炼的试验的弟兄姐妹们向你祷告，求你常常来安慰他们，鼓励他们，使他们心里有力量，让他们看到盼望，让他们看到怎么样在这样子的艰难当中可以成为你要他们成为的人。我也为着我们所有的弟兄姐妹向你祷告，你常常把我们的眼目提升到那个永远的价值、永恒的盼望，好叫我们不会被今生很多的人事物、很多的事情把我们压抑，让我们没有办法去思想天上的事。主啊，让我们真的能够用我们余下的每一个日子竭力的活出你要我们活出的最好，竭力的把福音传给我们周围的福音朋友，让他们也都能够得着那个宝贵的救恩，也让我们在每一天的生活当中，因着我们时时刻刻的把自己交付给你，交付给你这位信实的造化之主，以至于我们每一天都能够活得有喜乐、有平安。感谢主，祷告奉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